兄姊妹们平安。
我看大家都好像很累的样子哈，礼拜六没有工作，反而比工作的天还要累。提起精神来，因为昨天晚上我们有很好的信息啊，今天下午我相信神也要给我们更好的信息。我非常感谢神啊，带领唐牧师来到我们当中，这是实在是我们的福气。所以我们用祷告的心来领受神所要去给我们话语。我想今天下午都是没有，我看没有新的面孔，所以我们就多一点时间给唐牧师呢来证道。再一次感谢唐牧师，真的是是我们的荣幸，上帝的恩典。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唐牧师。
特别感谢上帝，这一次呢有机会到这里来，真的好像回到自己家一样。大家有这么好的交通，弟兄姊妹，我们好像一见如故，心中真的很喜乐，跟大家在一起。你们呢常常听到我家的事情，其实呢没人见到我的时候就说呢，唐牧师啊，你是不是像你哥哥那么样这个全才。其实在我家庭里面我是最笨的一个，真的是如此。我那个哥哥从容，很可怕的一个人，真的很可怕。他呢一看一本书他都会记得，我看了四遍还不记得。那我就从小的时候学到这个孔子里面的一句话，他说人一人知几百知，人生人知几千知，所以就用这个办法慢慢苦读出来。做他弟弟真的不容易，真的容易。但是神的恩典很奇妙，就是这么带领保守。我喜欢唱歌，在小的时候呢，我们家里经常唱歌的，我们几个兄弟都很好啊，我几个哥哥都会写歌写诗，也会唱歌会弹琴等等，我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会。我每一次呢唱歌都跟他开除赶掉，赶到旁边，我整个就站在旁边看看他们唱，偷偷的学，学不好也给他骂，浊音，我骂。我有一个哥哥很特别的，他那个音呢，他一听浊音差不多1/16，他可以听出来，很可怕。从容也更怕。然后我要拿了一个东西回家，那个什么那个录音机带回家了，就哇这么好，他一听就烂了，那个都全部的音调都烂得不得了。我说烂的嘛，我听得很快了，难怪你不会长进。其实呢，每一个人都不同，有的人很高，有的人很低，但是很奇妙呢，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呢，神就珍惜每一个人。我呢很喜欢过雪，真的很喜欢，因为在南洋，人在南洋，所以对这个中文这一方面呢有很大的渴慕。那么喜欢看那些啦诗啊词啊等等啦，这些小说啦小作啦等等。其中一个东西呢有意思，有一个作品是杂说诗，这个是韩愈的，我不知道你懂吗？杂说诗韩愈的叫做千里马，听过吗？啊，先有千里马夫，先有白鹿，白鹿，白鹿就是白鹿哈，白鹿哈，白鹿，到底是怎么样？就千里马呢，最可怜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人认识他，你听了吗？千里马，没有人认识他，平时以赵立之间，就人家呢把他当作是一个烂马，什么吃了这么多，他不是拿来做事情，他是来跑的，你明白？所以人呢？没有人见识他的时候心中很难过。那我告诉你呢，在世界上呢很可怜，中国话有一些话呢很好，有一些话听得很难过，很难过。就美女常常的胖着陪着什么哪一种丈夫吃饭睡觉啊，中国话什么美女常常陪着什么雀夫，杀里杀气的丈夫，明白？牛这个花插在什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我告诉你，心中很不甘愿啊。这个，我怕有一次碰到一个亲人，他跟我说：“他们是，我生在错的地方。”我说：“你怎么说？”我说：“我生在美国。”我说：“你生来你不是美国，你生在印尼。”他说：“对，如果我生在美国，我可以做美国总统。”我说：“对了，生在美国有资格做美国总统，但是生在美国的人有。” 有多少呢？有两亿 ,$200 million, 两亿多了，对不对？我不知道你对你的命运很坎坷，你的生命，你的经历呢，什么感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情呢，你对你是怨天尤人，没有解决你的问题。真的没有解决你的问题。你觉得呢，没有人赏识我。这些东西很可能。可能呢你真的很好。也有可能呢你像我一样本来就不好。没有。很烂就烂吧，唱歌。没有人叫我唱歌，好家伙，没有人叫我唱歌，我一跑上去怎么唱，你不知道。我跟你讲一些话你根本不相信。我是一个口舌的人，口疾的人。你相信吗？你不相信。我真的是一个口疾人。从小的时候呢，我一见人的时候就讲话，眼泪就流出来了，结果话都不必讲了，你要替我讲，你不必讲算了。神很怜悯我。可能你很伟大，没有人给你机会。可能你太微小了，也好在没有人给你机会，给你机会你也不知道什么叫机会，对不对？但是很奇妙，神爱我们。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做神家里的人，太宝贵。我每次想到这些东西呢，我心中很多感触，我盼望呢你会很感恩。基督徒呢，如果那个感恩呢很喜乐，许多时候你不会喜乐。为什么你不会感恩？你看你的丈夫，再看别人的丈夫，哎呀，比不上别人。或者看看你的太太，看别人的太太，男人都是很坏，还没有结婚的时候看太太，一直看前面看，后面看，上面看，下面看，照片里看，什么都看，到齐了太太从来没有看，就看别人的太太，就人的败坏，就这几方面。你觉得呢？哎呀，怎么办？是吧？你有很多的不满的东西，但是你知道吗？在神的国度里面，在神的家庭里面，神疼我们，神爱我们。我不知道你对神的爱有多少感受，我盼望你常常思考，你也思考你会感恩，你感恩的时候你真的很喜乐。其实每一个人呢，在神的眼光里呢，都不配。不论你多少伟大，你多少好，你多少漂亮，多少聪明，神都可以不用你，你都是他造的。耶利米有一句话说：“泥土，窑匠。”哪一番你做了一个什么，做一个花瓶给人看了，对不对？后来把我做一个吐痰痰啊痰罐，你听说叫痰罐，天天给他呸呸的。好像我们天天到底痰罐跟花瓶哪一个重要？从卫生的角度来看呢，痰罐更重要，对不对？痰罐更重要。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做痰罐的话，不知道怎么办。我相信我们中学还没有这种人，希望你永远没有做到贪官，人家动不动就怪你的。我研究就教育心理学的，你知道吗？在教育界里面呢，有一些你可以研究一些小孩子，什么的 everything goes wrong， 凡是不对都是他，跟他没有关系的，反正都是他，什么什么就贪官嘛，这个贪官人生你听懂吗？配就是配他的。我不知道你有这种经历没有，当年你没有。当时就是有的话，你知道吗？在大富的家里有贵重的器皿，有卑贱的器皿，但最重要的都要做合用的器皿。神拯救你，这个中国人呢，也这个谁？中国人这个李白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呢：“天生我材什么，必有用，对不对？”后来那个中国这个台湾的一个音乐社呢，把它改了，叫天生我材，与众不同，不单必有用，与众不同，很独特。你要发现这个东西。有一次呢，在意大利，这是真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看到，心中很感触。有一个老人呢，年老的，他拉着一个提琴，个破提琴。拉着破提琴，黄昏的时候呢，他跟着一条狗在哪里拉着破提琴拉琴呢？在意大利拉琴就是做什么？你知道吧？拉琴是什么？哎，掏钱的。特别我们在意大利参与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呢，拉琴，你跟他前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很欣赏他拉得很好，对不对？拉得
得很好给他。还有一种呢，他一拉了赶快给他钱，叫他什么啊，不要再拉了，不要再拉了。他差不多一拉的人就给他钱，叫他不拉了。但是有人给他钱，有人没有给他钱。那一天呢，他整天呢拿不到钱，他就你哦哦像杀鸡呢，鸡在叫一样。你看过那个提琴？我常常说呢，年轻人呢，小孩子呢，总要学一个乐器，一定要学一个乐器。但是学乐器中间呢，最好不要学提琴。我老实说，那学了提琴呢，它不好了，你会病。你听了，不得了，那个东西。那这个老人家杀提琴，可能他老了，耳朵也不清楚了，也不灵了，耳朵嘛，眼睛也不灵了，不明了，就拉拉拉拉到黄昏的太阳下杀还不知道，就你呀呀，也没有人给他钱。想一天呢，就等这个有人给他一点钱。在那个时候，那个狗也在那边等着，拿着那个帽子，没有人给钱。在那个时候呢，他。大家看了经过那就看他是很讨厌，有的看着难过，有的看着可怜。突然间呢，有一个人走过去，他一看，他一看着他，他说：“先生，请借我用一用，请借我用一用。”我不知道你对音乐了解多少，一般音乐家呢，什么都可以借，乐器不能借的，你知道吧？提琴他很行很行，虽然他提琴都弹得不好，提琴还是我的，借提琴的。先借我用用嘛，看一看。后来他也想，哎，算了，借给他好了。这个年轻人嘛，就借。他拿起来，叮叮咚一下呢，调一调。他开始一拉，他就一拉。一拉的时候，哇，一拉起来，咔一下子，一大堆人来了，哗啦的。这个老人家呢，一听啊，从一生没有听过这么，我这个烂琴跟变成。哇，弹起一弹起这个提，大家一起听听到结束，听到结束的时候，哇，大家都给钱了。后来他就问，他想好在我把这个琴让他用，他问他先生你名什么？他说 My name， 他看妮妮的时候，他是一代的琴师，他看妮妮。我在看到的时候，我心中很多感触。我跟你说，我们的生命许多时候真是像烂琴一样，真的。我们拉来拉去，怎么拉也拉不好，怎么做事情做得很好，但是自己知道做得不够好。我们从小就有这个感受，但很感谢上帝，当神的爱触摸到你的生命的时候，当你的生命能把自己交在神手中的时候。我跟你说，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最大的艺术家，他就在你的生命里面可以做奇妙的事情，弹出最美妙的、最伟大的那个音韵，可以充实人的生命。只是你肯不肯把自己交给他？你信得过他吗？我们感谢上帝，我们中间很多人信过他，把自己生命给他。今天呢，我要跟你讲一些很宝贵、很重要的。最近呢，我是思考这段经文，给我很大的感动。我最近才开始讲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跟你讲到菲利比。菲利比教会呢是很蒙福的一个教会，我相信我们知道菲利比的教会。这菲利比教会呢，最开始的时候有两个女人，所以这个讲章你欢喜的话，你可以在网站里面去看到，题目叫做菲利比的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呢，代表了教会的两种人，其实呢也是代表教会所有的人，教会的所有的人。教会所有的人，菲利比教会是在很蒙恩的教会。如果你看保罗的书信里面呢，既有菲利比的教会提到很大的喜乐，他常常说你们要喜乐，要喜乐。如果你研究心理学的话，特别是社会学的话，你知道呢，当一个人对一个人说你要常常喜乐，要常喜乐呢，那一般人不了解的人都认为呢，这个说的人是劝那一个很痛苦的人常常喜乐，对不对？ 劝人家说你参与起来参与起来参与起来。如果你懂心理学或者社会学的话，你知道呢，实实在在呢，那个听的人呢是本来很喜乐的人，不是很痛苦的人，没有喜乐的人。你对一个难过人你要喜乐，他喜乐不起来。你对喜乐的人多谈提乐，他更大的喜乐。所以从另外角度来看呢，腓立比教会可以说是很好的教会的一个。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呢，没有这背个腓立比教会，有提到一点小事情，有机会我会跟你慢慢去谈论。我在写另外一篇文章叫腓立比的另外两个女人，另外两个女人。今天跟你讲到腓立比的前面两个女人，是保罗到腓立比的时候了，开始第一次到腓立比，就是可以说呢，腓立比教会的创办人之间一个。这两个女人呢，后来成为腓立比教会的支柱，但圣经没有再提到他们，然而却提到腓立比的教会呢，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呢，在马其顿的地方算是很好的一个教会，很好的一个教会。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既有腓立比教会讲到提到很多监督，很多监督。那你知道呢，监督呢在当时的背景里面，一般来说就是下面有很多他所带领的人，是教会的领袖。换一句话说呢，腓立比教会是很多教会领袖的人，他不单是一个地方，他很多的工作，很多的事物，所以需要很多的领袖。而腓立比教会的领袖呢，不怕把权柄摊放出去，把它分出去，不怕。这个表示很的非常的成熟。如果你研究领袖学的话，就是 management theory， 你会看见一个人呢，没有成熟的人呢，他守住他的权柄，守得要紧，他抓得很紧。当这个人真的成熟的话呢，他不怕把权柄分出去。我跟你说，教会我看多了，你这个教会呢，是现在来看是316个教会礼拜堂，我曾经去过了316、啊、去过，有一些讲过道，有些没有讲道，我去过看观察，我看得多了。一些教会你一进去就知道这个教会有问题，有一些教会呢一进去你就知道这个教会没有问题，很好啊，为你感谢上帝，你们这个教会呢大体有一点问题，不会大问题。怎么知道？我告诉你很简单，我昨天跟牧师在讲，我说你要小的时候呢，每个月，每一开始的时候是每个礼拜带给医生看医生，后来每个月啊，后来三个月，后来六个月，后来一年一次，以后就没有了，病才去，对不对？我带女儿去，我女儿带上，我带，我女儿是神很怜悯，我说没有给我儿女，我女儿是养来的，收养的，我很疼她，真的很疼她。带去医院呢，带去医生呢，一看医生，你看回家回家，我说你这个医生怎么搞的，还没有看没有检查就叫我回家，算不算钱？当然算钱嘛，医生看了一个面就算钱了嘛，立定了叫人家回家，你什么事情？哎，他说 You know what， 他说 what， 他说 a happy child is a healthy child， 他说他看我的女儿很快乐，哎呦，我说绝对没有问题， a happy child is a healthy child， 你知道吧，看教会也是一样， a happy church is a healthy church， 你会在到教会每一个人像马一样，他的脸很树林，这个很可怕，不健全。教会呢很喜乐，每个人都感谢上帝，哇，很喜乐，有许多记号，改天我跟你讲健全的教会，有机会我们讲教会来讲健全的教会。家庭也是如此的， a happy family is a healthy family、啊、有时候夫妇两个人像在打仗一样的，他起来你看我干嘛，多看几眼讨厌。一定有问题，我告诉你问题就在这里。所以感谢上帝，有些教会很健全。腓立比教会呢，保罗说你们要常常喜乐，并不是说他们不喜乐，是在他们已经喜乐，喜乐人跟他讲喜乐更喜乐，实在是如此。教会也是如此，蒙神恩典的教会怎么会喜乐呢？我和你说的煤啊，煤很难有标准啊，女孩子也好，男孩子好，女孩子不叫煤，女孩子叫什么，发现叫帅，叫圆，叫做烟刀，很帅， 帅，俊，俊啊，俊，哎呀，俊，好像马一样，俊马。那叫俊，那就叫美，对不对？没有标准，你知道吗？在印尼，每女孩子有一个乡村，有一个 tribe， 有一个群组，美女呢，就耳朵也特别长，所以女孩子一生下来就装一个洞，就放一个木在这里躺躺，一到老的时候，到差不多年轻的时候，差不多这么长。那么长，你还这个耳这个叫耳垂啊，耳垂是吧？这个叫什么？耳珠哈、啊，耳坠啊，这个东西垂到这里，他走路好美。嗯，到老的时候差不多到这里。好，今天你看一个女孩子这么长，你看有怪，有点怪不到美。在泰国白族啊，白族人，女孩子呢一生下来的时候就开始把这个颈项拉高一点。如果你知道这个研究的文化史啊，连人类史的时候，人类学的，你知道它的原因，它把它拉高，高拉到特别高，这么高，所以呢，美女就是美。非洲呢，非洲有一个地方美女不同，她嘴唇要大，嘴唇一生下来的时候就放一个树枝放在这里，所以嘴唇就大一点了，到快要结婚的这个嘴唇这么大。就特别美，要亲嘴也很容易一点，就是特别美，那么美，美没有标准，很相对的，知道吧？美没有标准，但是我跟你丑陋有标准的，丑真的有标准，你知道哪一种人最丑？不管那一个美女美得不得了，女孩子呢，傲，没有感恩的心，你给她东西，哼，这个讨厌死了，哼，你看多少美了。心中很想用个针插他一下，哦，没有感恩的心，这一种人很丑陋，真的。一个小孩子就是感恩心，啊，谢谢妈妈，怎么难看呢？吃嘴都觉得很美，我昨天说，有感恩的心多美，怎么会有感恩的心呢？你认识神的恩，你就会感恩的心，知道自己的不配，谦卑一点，这个人没有办法。人呢，不谦卑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怕人家看不起，而实实在在来说，人永远是看不起别人，都是如此，是奇妙，神从来没有看起我们，看不起我们，神收纳我们。腓立比教会呢，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十六章。我盼望呢，这一次来跟你们大家在一起，有间会呢机会在一起。我这几天都会用几章的经文跟你谈论，那么也是顺便这个示范性的，跟你看看怎么读经，怎么解经，怎么解经，怎么从圣经里面阅读里面呢，把它化切出很宝贵的信息，对你自己灵命的喂养。这个叫做在神学上我们叫做 Lectio Divina， 就是敬虔的诵读。我写过一篇文章这一方面，你到网站去可以下载，自己去看下载，读一篇圣经，读一张圣经，你要一直读到重复的读，再读，读到烂熟，一直读到那个骨腿好像叫个福建话叫蹲，你知道吗？蹲药汤的时候蹲，用火蹲蹲，福建话叫靠，不但蹲叫靠，慢慢的靠靠靠靠靠，小小的靠，让那个骨腿的那个什么都出来，他说读到烂熟，一直读。今天很多人呢不好好读经，要讲道就随便抓一遍要乱讲，讲了以后就走马看，跑跑都不回来圣经里面，可惜了，这个圣经没有这么没有东没有信息了，我有信息，圣经没有错了，圣经每一句我好好读，再来读，读了以后呢，一面读一面就默想，这默想的过程就祷告，第一个叫 Lectio， 第二个叫 Meditatio，第三个叫做 oratio， 就是祷告，最后是 contemplatio， 就是等对神跟神的对视，中文也就翻作冥思，在那边跟上帝面对面的谈话，别人没有，你跟上帝不管什么，你不是想说我读圣经为了要讲到，我读圣经为了要找答案，我读圣经为了什么怎么做，不是， 独生就是跟上帝面对面，没有什么要求，这一个信息，你就神会对你说话。我盼望呢，昨天我们看了那一段经文，我相信我们昨天所谈的很多人，为什么我没有想到？你会说为什么我谈的很多，好细心去谈，你都会想到。今天也是如此，今天晚上还是如此，明天也是一段经文，也是如此。好好听，我们来看看十六章，十六章，十六章。以后你晚上回家的时候，有时间你再读这一段经，我相信你会得出更多的帮助。十六章第六节开始，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以弗家、加拉太一带的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不许他们。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洛亚去。在夜间有异象，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然看见了异象，我们就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因为上帝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于是从托利亚开船，一直行到萨姆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在那里来到菲利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面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驻防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门去，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呀推呀的人，推呀推拉的人，素来敬拜上帝。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话。他和他一家既然领了洗，就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也是强于我们。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他被误为伙夫，用发书叫他主人们大的财力。他跟随保罗和我们汗着手，这些人是至高上帝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人多了这么汗脚，保罗心中就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你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并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服，用棍打，打了许多棍，并将他们下了监牢里面，住户进诛，严谨看守。进诛领了这样的命，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口，又在半夜等等等等下面等等。这个我们都熟悉了，我们暂时就读到这里。我们先低头祷告。主啊，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你，我们祈求你，你的灵开到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领受你愿意赐给我们的话，叫我们得着你的话，就好像食物一般的吃了，成为我们心灵里面的甘甜的，造就我们的美物。我们仰赖你，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里说到保罗传福音的时候，神的灵拦阻他。从人的观点来看，这个是不可思议。既然神教导我们，差遣我们去传福音，我们传福音，神是为什么拦阻我们？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传福音是神的事工，教会的工作是神的工作，所以呢，我们要尽心竭力做得好。然而在尽心竭力的过程里面呢，你现在弄清楚，工作的主人不是我们，是神。在教会里面常有一些问题呢，任何一个教会，我相信呢，也包括你的教会在里面。我的教会，我在教会里面，去年呢，他们在庆祝我神学毕业40周年，所以今年是41年，
我其实在神学里面开始就没有进神学，就开始做了一些工作，所以前前后后44年，看的事情看得多了，见的人也见得多了，经验的东西也经验了，大小事，容易的事，烦躁的事，神特别怜我。我年纪很轻的时候呢，以安利牧师，我就是在区会里面做区牧，我那个区牧呢权柄特大，差不多是监督那么多权柄，年纪小小24岁，还是小丫头一个，小伙子，真的是小丫头。你知道为什么叫小丫头？那个时候呢权柄太大，你不敢讲话，真的不敢讲。我现在很多话因为那个时候要讲的现在全部讲，那个时候都不讲。所以你家里孩子不讲话你不要怕，到要讲话的时候你叫他停停不了，他全部啪啪全部出来了，实在是如此，真的像小丫头一个傻傻的。真的，但是他们很相信我，神很怜悯，见的事情见得多了，做教会的工作做得多了，很可怕一件东西，变成老练，这个教会是我的，你知道吧，我开办的，你老几，哼，我是老大，你懂吗？差不多有这种情况。这个事情你问我，你不问你敢做，你不懂，小人给他们在戏，小孩子小伙子不知死活，你为什么干这样的事情？好了，祷告，你祷告吗？你都不祷告，他们祷告，明白吗？你呢？你吃话，你听懂吗？我这个是老经验，不必祷告，连上帝都要问我，有这种情况，他们有这个情况，很可怕的这个情况。你要不要忘记，工作是主的。我刚结婚的时候，我还没有结婚呢，我就做区会的传道。我们教会的规矩是要结婚才可以安立牧师，其实是我奉命结婚的。那个时候叫区长呢跑去找这个未来岳父，告诉他你应当把女儿嫁给唐崇怀。我岳父凶得要死，我岳父我妈他还蛮爱主的，他是长老，所以听话，就是娶了太太了。我还没有结婚以前呢，我单独一个人，已经是虽然是说是区会牧师，因为区会没有区会传道，没有牧师，我等于差不多做牧师的工作，只等案例而已，已经指定了这个人要做，他很勤劳，就是这样，所以一定是做管大家的，大家听话。我也他们叫听我的话，我是听他们的话，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人都是如此的，有人在我下面，也有人在我的上面，你记得没有？圣经有一句话，你永远要记得这个。我常常对我的学生说，怎么样？我说听话。那我听人的话，人听我的话，那好，我听谁的话？你听组织的话，教会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听话。因为有人在你下面，也有人在你上面，对不对？到今天我还是听话啊、这个我在神学院。最有权柄的是我，但是我要听伯的话。这个伯这个人，伯这个就是这个董事会，董事会懂一个什么事情？董事都不懂事的，都是出钱而已，对不对？不出话不讲话还聪明一点，叫董事。董事又多讲话，叫不懂事的董事，你听到吗？他根本不懂，乱讲话，都是乱讲啊，都是如此的，是吧？但是呢，无论如何，你要听他们的，就要听啊，顺服，学习在教会就学习顺服。这个情况哦，那时候呢，我想要的我还不错啊。我家里呢有一个老太婆，那印尼长大，印尼你了解不了了解？印尼家家户户都有一个仆人，有了两个仆人啊。那我呢，那个时候单身汉，就一个老仆人照管我的老人，很好，我准时睡觉起来，他准时服侍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哇，真的。什么东西安排的清清楚楚，什么东西清清楚楚。后来我结婚了，我结婚了嘛，那家庭的祖母是谁？当然是太太了。三个礼拜以后，他来找我，我就是家庭家这个老仆人，他照顾我的，老仆人照顾我的。这个多少老呢？我看着我那个时候才24岁，我结婚的时候才24岁嘛，我这个老仆人可能是60岁，他真的照顾我像我。比我妈妈更妈妈，你听懂吗？差不多是这样。我结婚三个礼拜他来找我，他是讲好他跟你算了。他说先生，你呢还没有结婚以前呢是我照顾的， 那我这个家庭呢，你这个厨房什么东西都是我管的。你现在结婚了，你要告诉你的太太不要忘记，虽然她是你的太太，是祖母，但是我比她先来，她不能随便到厨房来，你听我好像这样子。那结果怎么样？你猜测一下就知道了。后来怎么样？啊，猜测一下后来怎么样？我总不会离婚了，结果是把他干走了。你听懂吗？你要特别小心，仆人要知道仆人的身份。人最可怕的不知道自己，了解吧？最可怕的，我们在主的工作里面永远记得，工作是神的，教会是神的，不是我们的。神把我们工作给我们，我们谦谦卑卑去做，欢欢喜喜做，顺服去做，特别蒙福。你多讲几句话，我告诉你，神可以不用你，神可以没有你，只是你不可能没有神。我跟你说，永远要记得这个东西。神可以不用你，你不能没有神。谦卑一点，神会好好用你，你会很大的喜乐。好好给神用，你很多的喜乐。当神的灵拦住他们，顺服了，顺服吗？顺服。等候两次拦住他们，你看。耶稣的灵不行，我们再走不行。什么地方关门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神要你看见另外一方面的需要，因为神有他的旨意，有他的计划。我们的神不是睡觉，不是打盹的神，他没有打盹，也没有睡觉。他知道他做的事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提上帝呢，不讲话叫给博，你听到吗？中文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字，我是叫给博，有的叫家仆，不大对嘛。给博好像是 busybody， 你看这个福建话讲得很好。我常常对教会，我们学校里面有一些姊妹，我就骂她，你这个像凤姐，你知道凤姐《红楼梦》那个凤姐啊，凤姐啊，我说你这个凤姐，她听不懂，后来听了我就懂了。给博什么东西都要管，我们在神的工作里面要特别小心，不要做给博。真正是做丫头还好一点，做给博糟糕了。真的，我们要学习谦卑顺服，我们不要多管闲事。在神的工作里面，上帝是一切的主宰，我们顺服。当神的灵拦住他们的时候呢，神另外开路，你就要等候啊。我们在这个组织学里面有提过一个东西，当你什么东西都不懂做，不知道要怎么做的时候，你就是要等候，你不要慌张，你一慌张不能做什么一定错。特别我们信主的人，你知道圣经有一个神叫他无知的人，听到没有？无知的人啊，在哪里记载？神啊，无知的人啊，今夜要你的灵魂。你听过这个故事吗？啊，有一个财主啊，收成这么好，他就问一个问题，我有这么大的收成，我要怎么办呢？问问题的目的是什么？寻找答案，对不对？但是很可惜，他自问自答，我要怎么办，找一个更大的，把这个仓皇吃掉，找一个更大的，然后可以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这么多的东西可以多做点的享用。岂不知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他的无知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呢就是不自量，他不懂得求告主，他只懂得自己策略。在神的工作上你要注意，你要懂得求告主，谦卑一点求告主，好好祷告。当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不要慌张，人不要问这个人问这个人。很多时候我们病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做什么？找医生，找了医生就再找另外一个人，再找一个，找到最后的自己做医生了，对不对？为什么呢？你不承认你有病，你要承认你没有办法让人给你处置，何况在神的面前学习谦卑祷告仰赖神。神为他开路。当天晚上保罗看见了一个异象，到底是不是做梦呢？我相信应不应该，异象跟梦两件事情。有时候神会在梦中给人异象，
但是梦的本身呢，你特别要小心，梦不一定都是意象，有一些意象是梦，但是呢意象很明显的一些东西呢，如果有机会我跟你好好去分析意象的问题，意象一定是跟神的道接连在一起的。一般来说呢，神先把一个意念把神的道他自己的话种在你的里面，特别我们这一班信主的人，在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意象呢其实是在神的道，在圣经里面神教导我们，你好好读经，好好祷告，好好追求，好好思考神的话，到特殊的时间里面呢，神借着神的道会告诉你应当做什么，一定有圣经的印证。看见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倒过来帮助我们。你注意看第十节，保罗看见了这个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亚其顿去，就知道说神带领我们，大家马上就去。有一件东西你要记得，当神指示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不要等待，千万不要等待，因为你一等待的时候，你给魔鬼留了底部。特别在侍奉主的事上，昨天我跟牧师在分享一件事情，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你知道吗？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呢，当我很有钱的时候呢，我不懂得奉献，到我要奉献的时候，没有钱了。那个时候呢，他对我很好，他是一个银行家，他买了一块地，准备了差不多400万美金，想开一个大学。他知道我是办学校的，我懂做这一方面的东西。他说唐琼还，他也叫唐牧师，他年纪比我大。他说这个工作就要交给你。那我一生里面就有一个愿望，想开一个好的，就是基督教的学府，从小学一直盖到大学这一方面，我有这种愿望。那感谢上帝，神这么成全。但是他跟我讲，没有钱的时候，很想；我有钱的时候没有奉献，到很有钱没有钱的时候想奉献。那现在呢？他有钱了，所以我现在就准备哦，买了一块地，各方面东西。那很奇怪，不知道神没有应允，死了。现在感谢上帝呢。我顺便提一提，我这几个礼拜一直在祷告这个事情。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有一个大学，一个学府，很大的一个学府，突然间想卖掉，找我。啊，我昨天跟你说了，我觉得 Dr. Tong 名声很大，他有一个很有钱的爸爸，还有呢，他呢很富有，这是小问题，没有钱，有钱呢不在他口袋里，在别人的口袋里。我最近在为这个事情好好祷告，他这个人已经死了，不在。我还在考虑要不要找他的孩子。你爸爸没有死以前呢，跟我交代要做这个事情，到时候跟他打了一把仗，怎么办呢？这些呢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当神感动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立刻去做。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你要立刻去做。我还记得20多年前，我在一个地方布道，不是30多年前，将近40年，37、8年。在一个地方布道，有一个小姐来找我，她说：“唐牧师，我今天听见神呼召我。那我一个妈妈，我是孤儿，爸爸死了，是孤女，没有兄弟姊妹，就我一个。爸爸呢死了，妈妈呢要人陪。我神感动我，要把自己献上，专时间全时间出来侍奉。但是呢，我放不下，我呢。”我一定要照顾我妈妈，到我妈妈死我就出来。我说你真的没有良心，你怎么意思这么说？你这么没有良心？我说，他说你怎么这么说？牧师这么凶？我要照顾我妈妈是孝顺，对不对？我跟你说，我不客气跟他说，你这个太没有良心。你呢，盼望上帝让你妈妈早一点死，所以你才可以侍奉主，是吧？因为你看自己太大了，以为只有你能够照顾妈妈。如果神呼召你，神一定照顾你妈妈，对不对？你怕什么？你现在就要立刻。很可惜他没有，后来怎么样我失去了联络也不知道。我是在苏北苏马特拉北部在一个布道会，我那一次没有再回去那个地方，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样。但是我只知道说神给我的托付我的话，我就直接讲。我今天特别提醒你，神如果要呼召你，你听到你马上就要做，就是随即做。这是神仆人的一个象征，神的儿女就是这样。 你一听到神感动你做一件，你随即去做，不会你就随即领导，啊，去做了，就到马其顿去去了。从那边来到腓比，就是马其顿街头街坊的头一座城，是一个住房群啊，就到了腓立比，是一个罗马的住房群，在那里住了几天，后来就遇到了吕底亚。啊，我跟你讲的第一个女人就是吕底亚。你好好看这一段经文，再看再看再看的时候，我跟你讲，你真的。我可以讲不完，你可以讲两个钟头，当然讲吕底亚这几节经文，讲吕底亚讲两个钟头，哎，我真的讲过两个钟头。今天我没有那么多时间，那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很宝贵。吕底亚一个人，吕底亚，他到一个祷告的地方，坐下来对那聚集的那一群妇女，聚集的妇女们，如果你讲原文，你知道是妇女们是多数的，没有弟兄，都是妇女，讲道。有一个卖只是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啊推拉的人。其实呢，你好好看这几句话，看了再看再读，你会发现呢，吕底亚实在是一个很伟大的人物，他有很多的成就，很多的成就。单单呢看到一件东西，没有提到男人，单单提到这个女人已经很不错了。在当时的背景里面，你要知道啊，女人一般来说都没有名没有姓，就是靠男人的名字，了解吗？是某人的太太，有这种情况。他的单独一面啊，单独一面不是典型的女人，当时的女人那是很有成就的非典型女人。圣经说呢，她是一个卖紫色布匹的人。你思考一下，卖紫色布匹，什么叫卖紫色布匹？凡是布呢染成紫色就是紫色布匹，对不对啊？再想一想，是不是布呢把它染成紫色布呢，紫色的就是紫色布匹，是不是？当然不是，当然不是。 那是傻子，把布染成紫色。卖紫色布匹呢，如果你了解一点它的背景，就是猜测也都可以，紫色布匹是一种特别的，一种特别的 fashion。那你对中国人也好，对美国人好，当然对当时你知道背景更好。紫色是贵族颜色，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全世界都是如此，紫色是贵族颜色。当时罗马人呢，凡是贵族的，他们就有一些叫做披肩，哪一种是紫色的。那个布呢，是特别的布，不是单单颜色，麻布染紫色，那不能做披肩的这个。你就做傻子，你知道吧？那个太平天国，你知道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呢？这个谁啊？这个洪秀全，洪秀全到了湖南，一过湖南以后就差不多成功了，你知道吧？结果就要穿这个什么袍？黄袍啊，皇帝的袍了。那么找不到黄袍，到哪里去呢？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呢，就到这个。演戏的地方去，把那个戏院里面那个黄袍拿来做黄袍。所以太平天国一开始的就好像演戏一样的，后来真的演戏，戏都会谢幕，很快就没有了。你听懂吗？黄袍不是那么，龙袍不是那么，演戏那个龙袍就是穿了黄袍就龙袍了，对不对？当时临时做没有好好准备，就当然有一些意义在里面。有机会你研究历史，你就知道有一些意义在里面。我对历史很有兴趣的，这个东西好好去看，它很多的意义。不能做什么你一定要有筹备的。这个紫色布匹不是说染紫色就是紫色布匹，因为它有特殊材料，你了解这个东西吗？所以呢特别意义。那我问你啊，卖紫色布匹卖给谁啊？高贵的人，罗马人，后者成为罗马的贵族，不单一般罗马人，还是贵族的罗马人。所以换句话就是高档群众，你听懂吗？高档群众，哇，这个不简单了，就高档群众了。照现在来说呢，他们做什么呢？说卖那个珍珠珠宝的，都是有钱人了，医生的太太啦，什么馆长的太太啦，好像这一种的，这个高档了。你要做到那么远不简单，你要就傻里傻气，我来卖，他以为你偷的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很有修养之术了，就这几句话，你好奇是人怎么搞的？这他们是怎么搞？两句话卖紫色布匹讲了这么久，你去思考，
很多的意义在里面，真正是是以利亚真是很有成就的。圣经又说他是什么地方人，推啊推拉，那这个你一定要有点背景。推啊推拉就是出名紫色卖紫色制造紫色布匹的，推啊推拉是推啊推拉人，是什么呢，是小亚细亚的推啊推拉人啊。那个地方呢，那早上你跟我说什么地方，那你们老家那个地方那个什么翻这个什么特别出名的什么饼干特别出名，你记得刚才跟我说的烧饼，黄桥烧饼啊，黄桥烧饼什么地方都会做烧饼，干嘛黄桥烧饼，人家黄桥烧饼中国出名，你听了这个东西吧，好像这个什么这个台湾永和豆浆，我到那个杭州去，豆浆一碗五毛钱最多了，永和豆浆三块半就吃了，他加一个永和，人家永和豆浆呢，你要说我问他你这么贵，他还瞪我一眼，人家是永和豆浆，你听懂吗，有名堂的，你明白吗，我相信你懂这个东西。推啊推拉人，他呢不再推啊推拉卖紫色布匹，在什么地方卖啊，在菲律宾。我跟你说呢，这个人呢有雄心有计划，他不限制，他可能呢他的生命如何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坎坷我也不知道，但是呢总是有一种的突破。老实说，每一个人都喜欢在自己的地方做事情，我们中国话叫地头蛇，你听懂吗啊，地头蛇就是什么，就是龙，明白，龙在潜水什么，你听不懂这个，虎落平阳是吧，被前妻，龙在潜水呢被虾戏，你听懂吗，连虾都龙都气得半死，没有办法，虎在平阳里面呢被前妻，对不对，大家都不想出地方了。我老是说你在自己的地方呢能够做的，不要随便乱跑，不要随便乱跑，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跑得这么严来，就我没有办法嘛，我就冲出来嘛。你到美国来干嘛去修英文，英文难修，我告诉你真的不容易，我学到现在呢有一次我写英文文章写得快得比中文好，后来才发现呢有一次有一个美国人跟我说，我心里想我讲英文讲得很好，你们都觉得我跟他们讲哇这个讲得不错不错，我就自己就觉得不错了，有一次我觉得不错了，讲完了以后呢有一个美国太太就说，哎呀 Mr. Tom Your English very good 啊，我心中沾沾自喜，后来讲 I understand 40% of it， 我想去自杀了，羞耻了。人都是如此吧啊，不了解自己，不得已我才会创出来，对不对，我们到美国的干嘛要不我们到创天下，对不对，我跟你说他可能很可能李迪亚有一个什么困难，就是他创天下跑到菲律宾去，他没有提到他的丈太太，没有，对不起，没有提到他的丈夫，什么原因不知道，但有可能呢从社会这个理解，社会学的理解里面，很可能呢可能没有结婚，有可能结了婚呢家庭不很美满啊，也都有可能，这些都跟现在很多我不知道，你单身汉跑到美国来有没有这个，有一些呢丈夫没有先来，姊妹先来，有没有，我像我们大陆来好多人讲先创一创，对不对，男人很坏你知道吗，你先去你先去你先去、啊、你比较忍耐，比较的有的男人比较好，我先去先去了，后来跑步回家，坏蛋。这些问题以后一句好好谈这个东西，但无论如何呢他没有，他没有丈夫跟着他，这些东西其实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生命，每一个人的家呢，中国一句话就是家家都有一本什么难念经，都有难念经，家家都有，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有一些的很难讲的东西，但是很奇妙，他呢有很大的成就，他克服了，在事业上呢实在有成就。顺便提一提，他到菲律宾去，菲律宾去就很有生理头脑，女人呢一般来说 就是没有机会，有机会呢比男人做事情一定做得更好，真的真的有机会的。现在你注意看了，现在 CEO 女的呢都是比男的更厉害，是配比较少一点，很可怜这个东西。真的有很大的成就，很大的成就。还有什么成就你看看呢？几件事情你就看得清楚了，等一下我们慢慢再来。在生意上的事业上的成就到了腓立比去，圣经说呢，腓立比是马其顿这一边的头一个城，头一个城。那猜测一下呢，头一个城，你如果知道那个地图，腓立比是一个港口，头一个是港口、啊、既然是港口，港口一定是什么？热闹不热闹？一定是热闹，热闹平常就叫繁华，就叫繁华，生意就好一点。我记得我妈妈，我很感谢上帝，你们常常问起我妈，我妈妈受荷兰教育的，我们到印尼都觉得很艰难，特别艰难，活都活不下去。所以很多亲戚对我妈妈说，哎呀，你到什么地方来了，到乡下去，在乡下呢有机会比较多。我妈妈呢跟我们讲过一句话，我大了才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我呢绝对不让我的孩子做乡下孩子。我很感激我妈妈，做乡到乡下去呢可以容易过日子，但是乡下孩子，这个福建话叫做熊伟丁啊，乡下孩子难得有机会创天下，你明白。所以吕底啊，他一到前要前端前一个最繁华的地方，很有头脑的一个人，很大的成就，有头脑。哎，不单如此，一是罗马人的防住城，当然罗马人防住城很多了，他是卖纸色布匹了，这个是机会等等。现在呢，我注意到几件事情，在教会里面，特别最近十年来，我特别很注意这个东西。我真的发现到在教会里面呢，姊妹实实在在说，对教会发展的贡献特别大。我们要诚平心良心问问，实在是如此，都是神借着这一班的人，弟兄姊妹，弟兄借着这一班的姊妹，这一班的群组呢，把福分带给很多人。其实在耶稣基督的时代里面呢，耶稣几个门徒啊，十二个门徒都是男的，对不对？都是男的。圣经没有提，但是稍微有提一点，你在路加福音第八章里提一点，你看到耶稣有一群妇女支持耶稣的，用财物支持耶稣工作的，就稍微提一提而已。那我用时间再去思考的时候，我跟你说这个好重要的，十二个男子汉啊，十二个男子汉天天就走来走去，这个不得了的事情啊，没有人进来管了什么东西，好在有些姊妹来服务他们。后来你再看看呢，不论是腓立比教会也好，其他的教会也好，你再看看，你会看到呢，腓立比教会常常支持保罗的工作。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章特别讲到这个馈送的事情，特别讲到支持传道工作的捐助的事情，这些东西他提到马其顿教会的人在济穷之间，所以整个教会来说不是太有钱，济穷之间却越过他们的力量，对不对？奉献支持神的工作，其实呢能做到这一方面一般来说不是弟兄能做的。如果你研究心理学你知道姊妹做得到，他苦得要死的时候他不讲，他可以奉献可以支持，弟兄苦得要死先吃了一把饭，自己拿了走了再说，实在是如此。但是呢很感谢上帝，我们看看这个马其顿的这个雷迪亚，看到他的事业上的成就，这个还不够。我们看到下面的一段呢，在十三节说，当安息日我们出城去，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来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李迪亚是当然是这个妇女中间的一个，我要你注意这个东西。先讲点背景，犹太人呢的规矩是这样，他到一个地方呢，在一个地方呢，如果超过120个人，他们一定要有一个会堂。如果有一个会堂，犹太人有会堂，一定是120个人。那你知道吗？这个 这个圣灵降临的时候，马可楼上有多少人啊？120个人。如果你知道背景的话，那有一点意义在里面，那是一个新的一个 assembly， 是上帝借着很奇妙的意义里面呢，有一个新的一个聚会的地方，是一个新的 assembly， 一个聚会的地方，一个聚会的一个群组。那在这里呢，没有会堂，腓立比没有会堂，所以很明显那个地方犹太人不多，这是很明显的一件东西，犹太人不多。那犹太人呢，安息日要聚会。吕底亚是不是犹太人没有提，但是吕底亚这个名字呢，看起来不是犹太人的名字。所以无论如何呢，他犹太人也好，不是犹太人也好，有一个事实就是他呢，安息日就做礼拜，对不对？安息日做礼拜，他要聚会，表示他有注意到他的灵性的需要。他虽然有事业的成就，一般事业成就的人呢，就不注意到他灵性的问题。他灵性的问题是什么？为了要叫事业成就，你为什么做礼拜？为什么祷告？不做礼拜不祷告，上帝不知乎？就是宗教形式啊，有没有错？也没有错，实在也没有错。但是不够真诚，不够真实就是了。我老是跟你说呢，人呢真的有一个劣根性。我们常常呢在困苦的时候才记得上帝，对不对？病的时候第一件事是想到上帝啊，赦免我。顺利的时候第一件事想到上帝啊，你需要我吗？不是我需要上帝，是你需要我吗？需要我，我现在以后等到我闲空一点了，我来找你，我替你做一点东西，现在正在忙。人有这个不好的这个不好的品性。我跟你有一次有一个人，我跟他讲，他说我忙得不得了，我现在呢，哎呀，我祷告会没有时间参加，我到一天不忙我再来。我说你是不是要病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跟你说啊，你病的时候找医生，你不会说忙，忙了我要去看医生，我看见。还有一些人更伟大了，现在美国人更伟大了，忙得不得了，他说我要去跑步，你干嘛没有事情？他说我呢，保养身体。他为了他健康的都去跑步，对不对？我们为了灵性的健康，我们来祷告，我们没有注意到那个东西，我们不觉得那个灵命重要，没有这种祷告也没有觉得它重要嘛？问题在哪里？认识的问题不清楚。吕底亚呢很清楚，他有成就，我刚才还没有加上一点呢，他有自己有房子，你知道吧？啊，他请保罗到自己的房子来，你有看到后面呢？请你到我家里来住，我跟你说呢，他能够做他一家之主。不必问她丈夫，我又没有丈夫，没有提到你的男人，所以原则上可能没有。有的话呢，他说我请你家，他有自己可以做主，很不错的一个人，有这么大的成就。女人可以买自己的房，当时不容易，我跟你说，现在也不容易，现在都不容易，何况当时，对不对？很大的成就，但是呢，他一定抓住一个时间出来。既然安息了，就安息了，没有地方，没有会堂，到哪里去？城外去祷告就去啊，城门外去一个祷告的地方。为什么你知道这个祷告的地方叫祷告的地方？因为经常有人去，也是事实是如此，他也经常去。我老师跟你说呢，在属灵的事情上有两个事情你要注意。在教义圣经上的 inculcation 就是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很自然的做。小孩子感谢上帝，神呢把儿女给你们，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什么啊？产业，其实是赏赐的意思，那产业是赏赐，你要很珍惜这个产业。你怎么教导他呢？我们常说替孩子祷告，我跟你分享一点事情好了。替孩子祷告呢很多种啊，有一种呢常常是错误的，替孩子上帝啊，你给我孩子聪明，给他读书读得好，给他身体好，给他不要病。你不必祷告，上帝也不会跟他笨，无缘无故上帝跟他傻瓜，因为你没有祷告，所以跟他笨，跟他生病，不会的。替孩子祷告不是怎么样子的，那是一般人的祈求，叫做外邦人的祈求，不了解人的祈求。上帝啊，给我孩子考试第一名，这个不道德了。你的孩子第一名，别人就第二名了，对不对？好像说给孩子可以录取，别人都不管他，好给给那回去洗洗掉掉不要紧，别的孩子跟他去死不要，叫我的孩子好就好，这个不大正当，对不对？ 你知道什么叫对孩子祷告？为孩子祷告。你真的为孩子祷告，上帝啊，孩子是你赐给我，我要怎么带这个孩子，指示我，这个才是真的为孩子祷告。你给孩子有一个好的环境，好的家庭，怎么带领他，怎么圈成他啊？应该可以怎么教导他祷告吃饭，不管他懂不懂。你们常问我，韩牧师，你妈妈是不是很好，常有祷告？我老是跟你说，我妈妈没有做别的，就是规定睡觉以前读经祷告。我问小孩子怎么读经，字都不懂，圣经这么难，说明字特别难，有一些古里古怪的字一大堆，真的不懂。妈妈不管你，读经就是读，你不读我读，他就忘书。每天晚上祷告以前读一章，然后你又读，不会读他听你读。完了祷告，我们糊里糊涂祷，一面祷告一面睡觉，不管照祷告，你们不祷告我祷告。这个是一个 inculcation， 就是不断的一个熏陶，很重要一个东西。我跟你说，李迪亚这一帮做成功了，他去不论什么样子，时间到就是去。这一方面呢，我们真的要学习，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既然我们受了洗，归入了基督，成为神的儿女，主日好好崇拜。哎呀，这么远，我老是跟你说，开车一个钟头，刚才我开车，这两天跟着还好是牧师开车，我在车上可以睡觉，一面祷告一面，后来就睡觉了，醒来了再开始祷告，一下子又在睡了，又在睡觉祷告。神知道累吗？不要紧，没有问题。我跟你说，我就在想，哇，你们真的很伟大，很伟大。后来想一想呢，你知道吗？我们 LA 有时候为了吃一个什么臭豆腐，开车一个钟头，臭豆腐都开车一个钟头，那听到一个钟头有什么奇怪？问题你要不要的问题，是不是？你有没有看到重要的问题而已？跑到城外去祷告，都没有讲到的人，你知道吧？就读经，那个时候还是去。我跟你说，就是这种人蒙神赐福。我盼望你在你生命里面真的是如此，你感受到神的恩，感受到神的爱，知道神的道，跟基督徒跟神的儿女在一起继续，这个是多么好的事情。所以呢，他不单在事业上有成就，他在灵性上呢有好的造诣，他有一个好的宗教生活，很好的宗教生活。第三方面，这个很宝贵的一件东西，在家庭里面他有很大的成就。你看看呢，这里说呢，主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的人既然灵了洗，他和他一家的人，所以证明两件事。第一，很可能呢，他去祷告的时候带他家人一同去。当圣经讲到家人的时候，不一定指儿女，可能是指他家里面的工人、职员，他关心他们，带他们一同去。第二可能呢，没有一同去，他回来跟他们讲。我跟你说，我们做神的儿女，最低限度一定要做到这一方面。你跟你所接触的人，跟你有直接关系的人，在你管束下面的人，你真正实实要关心他们的灵命的状态，一定要。做父母亲要关心他的儿女，太太关心丈夫，丈夫关心太太，甚至关心你的下属，在这个事业上面，你下面的人，你关心他们，这个是很必要一件事情。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带领他们。他既然受了洗，我得救了，哼，我带领他们得救，这个是很荣耀的事情。许多时候呢，我们常常这一方面不够了解。我信了耶稣，不敢跟人讲。我到中国去的时候，我学到一个东西。如果你不尊重你自己，没有人尊重你。我跟你说，我跟那些官员常常有时候常会在一起，跟那些官员，共产党高级官员，我几个朋友也是如此的，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说对不起，我是基督徒啊，先我祷告。好好，您先祷告。他不敢讲，不敢抽烟，先他在祷告。 你不敢讲，他管你，你敢尊重你自己，人就尊重你。
我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自从以后呢，他们要祷告，他说，哎呀，某人在这里，请你先祷告，你不必讲，他请你先祷告。为什么？你尊重你自己，人就尊重你。不论如何，他有没有信是一件事情，但是你的信仰要站在第一位，这个特别重要。你对你的儿女就要如此，睡觉以前祷告，穿以前祷告，你明白？我跟你说呢，在印尼那些回教徒，回教徒，他到了时间了，等一等，等一等，他说啊呜啊呜，他就祷告，跪在地上祷告。你敢笑他吗？一点都不敢笑他。妈呀，这个人可怕，可敬，对不对？我们呢都不敢，不敢祷告的时候拉一拉，咦，就在这当着祷告了。什么意思？你不尊重你的信仰，你对神没有真正的敬畏。利迪亚真的给我们很大的榜样，他有哪一种的托付来带领他的家。好，后面还有一个东西很宝贵，你看，你注意看这个，好好看，多看几次。他说呢，他和他一家既然临了席，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请到我家里来住。再读一次啊，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小字看看那个小字，你们若以为我是忠心侍奉主的人，请到我家里来。再读一次，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若以为我是忠心侍主的，请到我家里来。这句话里面最低限度有三个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他很谦卑，对不对？我信主了，来。你们如果以为是真信主的，我本来就是真信主的，但是 I expose myself， 我可以让人家来考验这个东西。谦卑，我跟你说呢，做主的儿女，这个记号很重要，谦卑的记号很重要，谦卑。你不要以为说我信主了，管你们什么事，上帝知道我是爱主的。我们教会常常有这个问题，吵的时候你怎么样？不要紧，人家不相信你不要紧，等，谦卑嘛，谦卑的人就会顺服。第二点，很顺服。如果你们为可以，你请你来；不来呢？不来，哼，你不来我就不去。有一些人对我们说：“牧师啊，如果你不来探访我，我不去做礼拜。”莫名其妙，我好像交换一样的，你知道吗？我来探访他，他来做礼拜啊！你多探访一点，我再奉献多一点，莫名其妙，奉献好像跟牧师一样了，那我就和尚了、道士了，你明白？化缘不做这样的事，对不对？跟我什么关系？不，但是这种谦卑的心态很重要，这个和顺的心态很重要。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者。他对自己呢，常觉得有亏欠的心。侍奉主的人，保罗说过，要常以为亏欠。你不一定有亏欠，但你常以为亏欠，表示什么呢？你一直觉得做得不够。我跟你说，夫妻之间的关系呢，我在做这个婚姻辅导，我是很成功的一个婚姻辅导的这个 therapist。我跟你说，许多时候呢，家庭的问题都在这里。你还要什么？你还要什么？我不吃，不去大吃大喝，不嫖不赌，明白？我乖乖回家，这么好一个丈夫，你还要什么？丈夫太太说：“哼，你就是好，就是你不够温存。”对，因为什么？你觉得你够了了，你明白吗？太太也是怎么样？你看，我给你生孩子，我给你洗衣服，我看你还要什么？还要你体贴一点。你都觉得够了，我问你，你在住教会里面，在做主的儿女，你觉得够了吗？牧师啊，像我这么好的信徒不多哈，天晓得。哎呀，你不知道我做了多少，你穿了一大堆，做了多少，你真的伟大，真的吗？求主大家怜悯我们，我们一直觉得我做得够了，没有一个亏欠感，就觉得我还有不够，我可以多做一点，
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多走一里路，多走一里路，有机会你去看，在那个反思里面，我自己那一次是在台北那一天突然间讲到的时候，就准备讲到的时候就想到那一方面事情。我们做做一点，多做一点，我们做得够吗？实在是够了，还不错了。但是你知道吗，中国有一句话说呢，你做到九成的时候，事情做到九成，其实就做到一半，后面的 10% 是另外一半的力量。我在印尼看了一些艺术品在卖的时候，诶，同样一个这个雕刻品卖，同样一个人做的，香蕉这么贵干嘛？他说你摸一摸，我一摸，知道吧？才知道，那个多磨几下，多画了，多亮了一点，有一些的少做了一点。我跟你说就在哪里，就在那一点点。我们盖房子 framework rough 什么东西都清楚了，后面的修饰用的钱是五成，你知道吧？多看一眼，多体贴一点，多尽一点力量。上帝呀、啊，你多加一点油，帮我多加一点，一点点，就是这一点，你可以多做一些的工作，你更大的喜乐。我们许多时候呢，就觉得我够了，够了。看看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主，做得够吗？我稍微跟你分享一点，去年我们时间很紧，我们六点差不多六点四分结束，好吧？够十点一点点。去年三月22号。我经历了一些很严重的事情。长话短说，那一次呢，我刚好在一个要去一个夏令这个神学营啊，应该是我讲到了星期五晚上。不过那一天呢，不知道为什么我太太病得很严重，进了医院。本来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变成严重了，特别严重。那个时候呢，因为她伤风。伤风的细菌进到他的那个肝脏去，那么肌脓破裂裂开了，就是 sepsis， 整个身体就能中毒了。开始也不知道，医生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到查到医生太迟了，马上要开刀。所以我对同学们说，那么你们先去，今天晚上不能去，我太太开刀嘛，那么明天才去。结果呢，那一天晚上就等他开刀。开刀的时候呢，我跟你说这个机会怎么样，他说呢三成，我签字我就签了，什么的三成交给主的手中，这是主的儿女嘛，交给主。难过吗？当然难过，但是既然信靠主的人有什么可以难过，神的道神的爱永远不改变，神很奇妙，所以交付给主。开刀了九点我去开刀的时候，到晚上三点，那我呢，我很特殊，我睡觉就睡觉。我对家人说，一同，我对女儿说，我们大家一同睡觉。说妈妈开刀什么？他说我开刀，你去哪边？你也不能帮助他，不让你进去啊。趁着这个时间睡觉一下。我平常一天都是睡四五个钟头，三四个钟头，那一天特别好睡，就睡觉，交给主就睡了，躺在里面我就睡觉。三点的时候，医生跑出来说。还要签一个字，我说什么事？他说这个心脏呢有一些血管，这个有一些东西堵塞，所以应该在一个 procedure 要再做一些清理的问题。我说那么有多少危险？他说刚才已经剩下 30%， 现在也是 30%， 没有坏也没有好。那感谢上帝，而且签了，医生就进去。他进去了，我又在睡觉，大家睡觉，大家睡觉。到早上六点医生出来出来，他说很好， very successful。 我跟你说，医生说呢手术 successful， 你要先问问题，马上问了病人怎么样，千万不要那个 very successful， 病人死了那怎么办，对不对？那是他 successful， 你说他说病人没有问题，现在 recover 正在睡觉，那感谢上帝。我说好，很好，睡觉嘛。
啊，我对大家说，大家回家睡觉，回家睡觉。他说我们在这边等，然后孩子们说，我跟我这个我太太的妹妹妹夫说，我们这边等，我说不需要，回家睡觉，因为他现在正在 recovery， 一定是昏迷，还在睡觉，还没有醒来，所以好好睡觉啊，大家就回家了。然后那么我女儿问呢，你呢？我说我没有，我昨天晚上睡得很好，睡了七八个钟头嘛。我呢要上山去，有带领这个神学营。他说陪你去，我说不必，你们回家睡觉，我精神很好。去，我七点就出发，开到山上去，那个山路很不容易走，很清，这个太阳很好，心情也很好。大家开刀好了，没有问题，正在休息。那我呢，尤其讲到了，上去。到山上去的时候呢，心情特好，开车差不多一个钟头，整整一个钟头，到营地的时候呢，就开始聚会了，讲到讲到十二点的时候呢，我精神身体有点不舒服了，好像不是精神不是很好。那我说呢，大家去讨论，我就分组讨论，那我去睡觉。我很快的，我一睡觉半个钟头，马上觉睡就睡了，然后就自己醒来了，十二点半就醒了，精神特好，喝了一个这个 Coco 这个叫做这个 chocolate， 喝了一口，这个平台再来讨论。到一点，在一点的时候呢，就接到一个电话，原来他一直打电话打不进来，那是在山谷，电话打不进来，就找到了营地的电话，找到了才打给我。我收到电话的时候是这么说，他说师母说要走了。我太太很少讲话，很少讲，很少。他讲话呢，很严重的时候特别才讲话。你知道他到美国去的时候呢，那就是笑笑，名字叫 Joy， 笑笑。所以有一次美国人跟我说，你太太是不是哑巴？在我太太旁边怎么讲，我太太还是笑笑，就证明一定是哑巴。他不讲话了，我知道他。他说他快要走，我知道说真的很严重，是吧？我就打电话说，我回电话说你放心，我就回来，告诉他说我回来了，没有关系的，我会回来，就叫他走就是了。那我就出发了，回来。我离开营地的时候，刚好中午一点钟，一点五分左右了，离开营地。从下面上来，上到公路上，不是 highway， 不是 freeway， 是 highway， 上了，哇！一看这个天气这么好，好得不得了，哼！我就上路了，一上路，这个车很蛮好的一辆车，虽然老车呢，我知道机器的，我自己整自己什么，很顺。上路一上路呢，我就 accelerate 就上路，还不到一个英里吧 ，one and a half mile。没有想到的，我跟上前面来的车相撞，头对头相撞。我的速度是根据警察的那个，我是55个迈，对面的是55个迈，55个迈对55迈相撞，我马上就晕倒了，完全没有印象，晕倒了。到底谁错，到现在还不知道，还不知道。警察的报道好像是我错，原则上那也不重要了，反正就是。我不记得说我晕了，不是，我不记得说我这个昏迷，我只记得撞车以后昏迷了，完全晕倒 ，knock out。我醒来的时候呢，哇，我全身痛，好像要死了一样。我有这种经验，我在中国有两次这种经验，因为在中国呢，侍奉主很忙，一般来说呢，每天讲到差不多8个钟头，平均有时候到11个钟头。一天从早上到晚上，他们很追求，所以他追求我就拼命的讲，就讲讲。那么进去只可以一个月，所以差不多呢，每一次进去要差不多10个城市，一个三天就到一个城市，再三天，一直赶这个情况。到最后几天的时候，常常精疲力竭，真的精疲力竭。有一次我在东北的时候呢，3更半夜我醒来，心脏没有力，我心脏不是很好，心脏没有力。我觉得今天够不了，所以我准备写一个遗嘱。我拿起笔来呢，笔拿起来以后，结果就累了，晕了，就睡觉。 第二天早上醒来呢，哇，生龙活虎，精神恢复，生龙还是照旧，八个钟头照讲。我那个时候的感受就是哪一种，整个身体一点力量都没有，快要死一样。我想不要紧，我对这个不要紧，睡觉一下就会好。我不知道说我又叫晕倒了，就晕倒了。原来那个时候呢，我这个手呢，两个骨头都折断了，这个就三段，这两段，这边的脆了，太疼了，就晕倒。第二次晕倒的时候醒来，第二次再醒来看的时候，诶，怎么我到底人在哪里？我到底人在哪里？我看前面呢，诶，这个玻璃都破了，看一看呢，哼，这个在车上车门是歪的，再看看前面都是一大堆血。我知道说我撞车了，我知道我撞车了，但是呢太疼了，那个时候又在晕倒，所以第三次又晕了。到第三次醒来的时候呢，是听到一个警察，一个女警察，很奇妙的是偶然经过那个地方，很少人过去的，而且是 weekend 没有人经过那个地方，刚好有一个警察经过，看见我的车撞了，那么大喊大叫叫我，我呢一生最讨厌人家讲粗话，那个警察记的时候讲粗话，是个 polite word， 有没有？我张开眼睛呢，他是叫我出来，我摇头没有办法出来，问动。就这个女孩子呢，身材瘦瘦小小的，好像是我们的孩子女儿一样，是吗？虽然是女警察了，也是瘦瘦小小的，把我拉出去。我呢，给他拉出去的时候呢，他从这边拉出去。这边刚好在商雅这边，所以这边不能是从这边拉出去。一拉出去的时候呢，我看见我那一本圣经呢，我看到那一本圣经，我很想对他说，听你替我拿，讲不出来，没有力量讲，讲不出口来。我很体恨，我看圣经看了60多次，所以那一本圣经很珍惜他，讲不出话来。拉下，把头我刚刚放在地上，差不多从这里拉到那个墙壁那里，刚刚放下去，嘣一声。车就烧了，爆炸，烧起来。神的怜悯，我跟你说，如果是神的恩典，我今天不知道在哪里，是叹飞一把。我真的看到呢，后来过几天以后，我再去找那个旧车厂，那个废车厂去看，后来我捡了回家一块铁呢，在我的座位上溶解了一块铁做纪念，完全溶解了。我记得。热得不得了，就很热很烫，就是爆炸烧了。他一直叫我 Mr. 还有呢，还有一直叫我，我就很讨厌人讲话太大声，很大声。我就告诉他，你不要讲，喂。我跟他报我的名字，给他报我 security number， 给他报我的这个 driver license。我很清醒，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眼睛张不开，就是这个地方就头皮呢翻了下来。你知道吗？头皮的后面什么颜色？哪个人知道？你吃过猪头皮你就知道。头皮后面什么颜色？啊？头皮的后面是白色的，全部都血，我眼睛张不开了，因为都血凝固了。头皮白色，他以为挠出来了。那拿出来，所以用这个钉书钉，哪一种特别的钉书钉，啪啪，那个 staple 打了三钉，啪啪啪，稳住了。我对他讲好奇怪，我跟他讲，他很奇妙，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他说 ，Don't shout， I'm here。我说呢，你不要挂脸。如果我今天走，我知道到哪里去。我心中想呢，我太太快要走了，我们呢这么快两个人在天堂门口牵手进去多好，真的是这么想。所以我对他说 ：“Don't worry, I know where I'm going. Don't worry, I'm all right。”他一直叫我 ：“Mr. Are you there? Are you there? I'm all right。”我就跟他说，我突然间呢心中想呢，很多人常常对我说：“唐牧师，唐老师，你。”年纪也不大了，干嘛这么辛苦这么累啊，跑来跑去这么累，
不必做这么多。老实说，我跟你说，我们每一个人呢，自己心中有数，自己心中，神对我们多好，我们为神做的多少，我们自己知道。我在神面前做了多少，我自己知道。你认为多，我认为少，我们自己知道，神也知道你为主做了多少。但那个时候突然间感觉到呢 ，That's it， 生命到此为止 ，That's it， 生命就到这里，多留一点你不能 ，That's it， 就是要下车了，就到此为止。我心中呢，忽然间就很难过，不能再做什么。我对这个警察李警察说，他一直在叫我说 ，Quiet down，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我说呢，我从小信耶稣，我从小跟随耶稣，所以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对人行过恶。I never did evil to anyone because I believe in Jesus. I follow Jesus in my childhood。我说，在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完了，就要走了，赶快抓住一个机会，我说，盼望你快快信耶稣。最后一个，这个。最后一个机会啊，就要为主工作，就是这个，我盼望你快快心的事。我说 I live a very fruitful life， 我活得很风光 ，so fruitful life I live。我就这么交代的。讲完那一句话以后呢，我心中突然很难过，难过什么呢？我没有机会跟你讲我的一生。我的日子很坎坷，我爸爸死的时候我才17个月，那神拯救我，神改变我，神怎么爱我，给我多少机会来侍奉主。然后我一直觉得呢，我爱主不够。就在那个时候呢，我觉得快要走了，突然有一首诗歌，两首诗歌一直徘徊在脑海里，我就自己唱出来了。两首诗歌，一首诗歌是我现在唱给你听，另外一首歌是爱主更深。这首诗歌是这么说，主耶稣我爱你，甚至我属你，世上走落许愿为你全丢弃，你是我救主，为我环境最窄，若我真爱救主，已经很亲爱。我一直唱，再唱下来就唱，且愿深爱我主，爱主更深，爱主更深。我就一直唱，一直唱，我就觉得呢，感谢主，主这么爱我，但是我觉得爱主不够。我盼望可以多做，为主多做一点，但是明知道就是到此为止 ，That's it， 这里结束。我这里一直唱说，如果我曾经爱过主，盼望可以更加爱主。后来直升飞机来把我带去了，我很感谢上帝。后来他们把我带到医院去检查了，脑没有震动。很奇怪，全身就是 Bruce， 全部身好像一个肉饼打了一下一样的，全身就是青肿。感谢上帝。出事的时候是1:30，到那个时候我太太在医院里面分分迷迷，要走醒来又走要醒来，我女儿呢在那边等着等我回来，他一直哭一直哭，后来到下午5点才得到消息，因为我出事的事情在两个 county 的交接的地方，所以找不到，他们走了。我那时候就告诉警察去把我的学生交来，因为刚刚离开营地，这个学生一来一看见我这个翻出来了，他因为挠得出来了，后来马上我跟他说我应该到中国去，票也买了，第二天晚上就要去中国了，做什么你快快email 出去通知他们不能来，对不起我不能来了。他看见我以为他这个挠得出来了，那结果把他弄出去以为是汤姆斯死了。后来有南京有一个学生给我写了一个好像副文一样写了一篇文章，真的神的怜悯，真的
结果呢，当我女儿知道我遇到事情的时候呢，很奇妙，她一点都不哭，她一点都不哭。我跟你说，信心就在这里。我女儿呢，我跟你说是收养的，我很好待待她，对待她，我把真理好好教导她，我自己教她教真理的。改天我拿一本书可以带来给你们去用，自己教导她。信仰就在那个最艰难的那个时刻里面就表明出来，他一点都不哭，马上停止了。爸爸，妈妈要死了，爸爸遇到这个车祸，我一定要扛起来，他就一点都不哭，站起来，我一定要扛起来。我你要感谢上帝，要扛起来。他来见我的时候，差不多6点找到我的时候，我也不记得我说什么。他们跟我说：“你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一直说，你一直唱歌，除了唱歌，你就是说 ‘Life still go on’。”生命就是要继续下去，不要为着我不在，生命继续下去。我记住，每一个人来找我，他们听到了，感谢上帝，很多人我有祷告，他们来我就交代，每一件事情都交代，交代，交代清清楚楚，学校的事情，学生的事情，老师的事情，福利的事情，家里的事情，教会的事情，牧师的事情，每一个都交代清清楚楚，很多人来交代清楚。我心中很安然，我想就要走了，交代清楚。我对我的太太，我没有什么挂虑，我想我们一同走没有问题。感谢上帝，后来我太太好了，也很奇妙，她比我更拖得更久，她4天昏迷，迷迷糊糊，后来才好起来。我很奇妙，那个时候呢，要进到快要进到这个手术室的时候，我已经清醒了，我女儿来。我这一个我要跟你做一个见证。我对我女儿说，她名字叫做我们，她名字叫 Elizabeth， 但我们家就有一个女儿，所以我们叫她妹妹。我说妹妹，很对不起你，她我3月出世，她应该6月要结婚。我说对不起你，爸爸妈妈都不能把你嫁出去。她在哭，我说你不要哭，我是神的儿女，我们在天堂还可以见面。只是有一个东西我什么都交代清楚，这件事情我还没有交代，我一定要交代给你。什么东西关你好人坏人，什么事情，家里的事情，什么都交代清楚，账目什么交代清楚，只有一个事情我要你注意听。说爸爸你说，我说妹妹你记得吗，小的时候我常对你说，妹妹你大了做牧师，你说我不要，我说不要姐，你不做牧师，你嫁给牧师，你静静的。现在呢，爸爸要走了，爸爸提醒你，就是爸爸的信念。爸爸欺负了女儿，我养你大，我的信念，你做好做牧师，继承父子。你不能的话，你嫁给牧师，你6月份就要结婚，你把你的未婚夫叫进来，他未婚的很好，很好一个基督徒 Steve 进来。进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 Steve 我很对不起你，我不能把女儿的手交给你，神跟你同在，你们按时间结婚，你不要为这件事情有什么事，就好好结婚。我说 Steve 我有一件事情一定要交代，不然我心呢不能安宁，不能安然。我进手术室应该没有问题，我心中有数，差不多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实的话，就是迷药做重，昏迷了就不醒来。这件事情我交代你。我女儿小的时候跟她说：“你大了做牧师。”她说她不要，我说不要紧。你呢，就嫁给牧师。你既然要娶我女儿，我你在神面前，我问你，这是父亲的心意。如果上帝没有呼召你，那不算；如果神呼召你，你向我许愿。你好好去做牧师。他说好，我答应。我说好，你答应，你向我发誓。他向我举手发誓。哎呀，我心中多少快乐，我一生要做的都做了，我真的活得非常丰富。 I live so fruitful， 好喜欢，我心中很喜欢。我们一同祷告，我就进到手术室去了，算不到7，不到7就没有了。
那是晚上七点。那我醒来的时候呢，早上三点半我醒来了。哎呀，神还留我的生命，我就对神说，主啊，求你指示我当做什么，因为有一天黑夜降到，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了。我今天跟你分享这些东西，重点只有一个，我们是神的儿女，我相信你有很多的成就，你没有成就你今天不会坐在这里。每一个人成就不同，但是我跟你说，有一个更充实、更美满、更美的生命跟生活是为你准备，神为你的，你的生命应当在神手中。像那一个提琴，可能是最好的提琴，可能是一个破提琴，你可能是一只天理马，你可能记住了很烂的一个烂仔，但是你知道吗，神都要爱你，神都要用你，神拯救你，神有些工作，有些使命是托付你，我要你学习顺服神。没有机会讲下面另外一个女人，可能晚上可以提一提。吕底亚，她后来真的在神的国度里面做了很大的工作。保罗，你好好看，看到十六章结束的时候，他进了监牢，出监牢以后，出监牢以后，第一件事情就到吕底亚的家里去。吕底亚家里有一群人等着他，他跟他们一同聚聚。换一句话说，吕底亚的家成了一个福音的据点。你的成就如果不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什么贡献，我老实说都过去。你的一切，世界最多送了一个牌子纪念你，最厉害在你的墓碑上写几个字。但是如果你是你的成就，不论你的才华、知识、你的恩赐、金钱，如果在神的国度能出一份力量，若有人爱主，这些人是主所知道的。但愿你刻记在神的心中，做主所爱的儿女，在神的国度里面做一个中流砥柱。愿神赐福给你，我们大家一同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的后等，感谢你，是吧，今天下午你恩待我们，给我们大家聚集在这里，从你的话中可以得出很多的亮光。我们恳求你对我们说话，什么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给你，不论做什么都可以把那个最美的音韵唱出来。主，用我们在你的国度里面做你忠心的儿女，忠心的仆人，像吕底亚一样，他最大的成就其实是把自己交付给你，在神的工作上，神的国度里面有他的那一份他尽的力量。我们也是如此，在神的国度、神的教会里面，主啊，你恩待我们，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就是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都真的能学习敬爱主，彼此相爱，能够忠心的侍奉主，谦卑顺服，做主所喜悦的儿女，把荣耀归给你。主，你跟我们同在。今天晚上的布道会，我们求你跟我们同在。有一些朋友，新的朋友，有一些还没有信主或者徘徊在救恩门外的要来的，求你做预备的工作，每一位自己把自己交付给你，恩待我们，收纳我们，使我们可以欢然安然的活在主的面前，就说跟我们同在，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谢谢大家，交给牧师。